好的，生命记11章，我们今天就灵修生命记11章啊。然后主日我们讲生命记12章。生命记11章呢，它大概呢可以分两大段啊。从字义上来说，摩西一共重点讲了2件事情。第一段呢是1到12节。第二段呢是13节到最后，那么先来看第一段，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诫命，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啊、典章、诫命啊。吩咐就是命令，命令、律例、典章、诫命在。”旧约整个摩西律法框架当中都是放在一起的啊，虽然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这些词所指的摩西律法的部分是有所区别的，但它整体是把它放在一起，是神赐给他的百姓的律法。然后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啊，摩西说，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不知道没有看见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没有看见耶和华你神伸出的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在埃及法老和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没有看见。这里所指的是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女可能还没有生啊，或者说是在旷野生的，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神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的事啊，后面他讲到没有看到神用红海的水来淹没法老全军，将他们灭绝，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这是第一段。的核心，然后摩西继续说：“所以你们要胆壮，你们要进去，这个要胆壮，要遵守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并且进去，使你们在那个地上得以尝上去。”摩西在讲什么呢？摩西在讲，有一些事情是你们知道的，有些事情是你们看见的，是你们亲身经历的。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神用他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神用红海将上帝的仇敌法老的全军淹没在大水道当中。你们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看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因着他们的悖逆，地开了口，可拉一党活活的坠落阴间。可拉党坠落阴间，从时间线上是当神审判以色列百姓要漂流40年倒闭旷野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昨天讲什么？摩西在乎的是什么？明白吗？摩西在乎的不是他们仅仅认识到耶和华，摩西在乎的是他们经历到耶和华对他们的爱，经历到耶和华对他们的恩典，经历到耶和华真的是用伸出来的手、大能的膀臂。这是非常形象的一种形容，来表明这样一个独一的真神、活神如何借着他的能力，将他们带领脱离埃及为奴制之家。所以这些事情是你们知道的，是你们经历的，是你们儿女所不知道的。所以旧约从一开始，记住，旧约从一开始。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建立的关系，就是完全的位格性的关系，完全的可经历的关系。摩西在生命记当中不断的用“你们要听，你们要看啊，你们要回想，你们要纪念”这些词，就是告诉给他们，这些事情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神的话实实在在的 在我们的耳边回响。神的工作，神的膀臂，实实在在的在我们面前伸出来了。所以基督教信仰，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从来在一开始就是一种位格性的关系。神赐给他百姓眼睛，就是来看到；神赐给百姓耳朵，就是来听到神的话语的，看到他的作为的。从来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神，他不是金银来做的偶像，他不是聋的哑的的神。我这个第一段也跟你们讲两点，这是第一点。你们在比较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翻到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把这两段做一个比较，然后你来看一些共同点和区别。我慢慢翻一下，在约翰书第一章，使徒约翰是写给谁的？这个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当时的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对不对？所以写这个信的时候，使徒约翰说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太初就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太初就有的那个道，太初就有的那个道，它是衔接约翰福音的一个语境的。太初就有的那个道，那个道就是人的光，就是光，就是生命。那个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它代表整个使徒们，代表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个我们还不仅仅包括12个使徒，知道吗？还包括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那个500多个门徒们的显现啊，他们都是耶稣基督活活复活的见证人。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不仅看过，而且还亲手摸过。这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亲手摸过他曾经死过，来证明他是死的、被死的、被咒诅的、被钉死的那位基督。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就是已经复活了。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了，现在又做见证了，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我们与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这一段啊，我们现在把这一段跟《生命记》的11章的这一段，摩西的语境，摩西所表达的它的一个含义，做一个对比。好，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很清楚，对不对？无论是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说话的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神，用他的指头在石板上写下律法的神，这一位神在旧约与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我再次讲明，是一种位格性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仅仅停留在头脑当中的。从来都不是某一种传说，某一种神话。人类思想的传承，人类的一代代人的思想的传承，因为有了文字之后，就慢慢开始往下传。当然，开始是口述历史，但是这个思想的传承一般都只有几个脉络呢？第一是神话，知道吗？第一是神话。三皇五帝是神话来着，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些神话。我最近很感兴趣，我把那个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我把它整个做一个对比，我发现很有意思。他们这些都是口述的、口传的，对不对？它是一种神话的体系。这种神话体系不断的因着时间的久远，它不断的发生很多的变化，里面的内容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希腊神话当中的维纳斯到底是怎么生的？有各种说法。他结了几次婚？有各种说法。他的性格是怎么样？有各种说法。因为他在历世历代当中很多年、上千年的时间当中，已经不断的被添加加工了。 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是神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这个神话当中的人物去相交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的。无论是说的还是传的，我之所以他会往里面加进去东西，因为他知道这是一种人所杜撰出来的，这是种故事啊，这是种靠神话来传递人的思想，它也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哲学的思考。哲学的思考分成两大流派：理性和经验。他靠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去思考，他们去实践，然后得出了思考出了很多的观点，成为一种体系，然后这个体系不断的演化。那同样，这个里面是停留在每个人头脑当中的，停留在每个人个体的经验当中的，他们总是想要从自己头脑当中的理性所思考的观点、个体经验当中、实践的经验当中，捕捉出一些普遍规律、普遍的原则。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的传承，你有没有发现跟基督教信仰的传承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哪里？就在我刚才讲的。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神，他是与他的百姓真实的相交的。摩西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摩西并不是一个神话的收集者。位格性的意思就是这个神是个真神，是个活神，这是位格性的意思。位格性这个词 person 这个词就是凭空造出来来形容基督教信仰当中的神的位格性，因为他是个真神，他是个活神，所以他对他百姓的呼召，他对他百姓的拣选，他与他百姓的交流交通，摩西不断说他在火焰当中跟我们说话，这些都是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亲手听、亲耳听见的，他们可以去经历得到的。那么这个在新约一模一样，看到吗？新约是一模一样。使徒约翰他们不断的跟初代教会讲，我们所跟你们讲的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知识，我们所跟你们讲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过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承，跟其他所有的这些所谓人的思想的故事的这种东西传承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其他东西都在演变过程当中，只有圣经是不改变。好，这是第一个，这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共同点。但是不同点是什么？有没有发现？这两段文字对比不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摩西在这里讲什么？他说：“你们的儿女将来是不知道，他们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比如说啊，埃及的石灾啊，红海啊，等等等等，这些事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他们将来可能会亲身经历很多与神的相交，神会再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对不对？”他们再会亲眼看到耶和华的大能的手，但是这是将来所发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他们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些事情他们的儿女们应该怎么知道啊？从旧约，无论是诗篇，旧约他不断的说，你们要将这些事情去告诉给他们的儿女，告诉给你们的将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儿女们听，对不对？告诉给他们听，我们的列祖曾经在埃及为奴，是不是诗篇多少的这种纪念？我们的列祖曾经在埃及为奴啊，然后神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神是怎么样在西乃山上来向我们颁布律法？神是怎么样在旷野用玛拿养活我们？这是你们要一代又一代去讲的。但是这些东西他们能经历吗？经历不到。他们将来要经历的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对不对？那神在他们身上作为，跟你们在埃及所经历的，在旷野所经历的事情是不同的，事情是不同的，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彰显的，这个神仍然是公义的，他仍然是慈爱的。但是这个每个人的经历它是不同的，对吗？ 你们如果是神的百姓，一代又一代，你们都会被耶和华来带领，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他的百姓，是吗？好，但是你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讲的是什么啊？约翰根本没有在这里说。约翰首先讲的是这些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摸过的，但约翰没有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经历的。那么你们将来会有一个你们新的经历，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东西，你们所经历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约翰根本没有这么说。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强调的是，他们曾经听见、看见、摸过这生命之道。第二强调什么？就是第二节开始的，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是看见过了，我们为这个做亲眼看见的一个见证人。但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是将我们所看见的、听见的，跟你们讲一下，写本书，用文字告诉给你们听吗？啊，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啊，我约翰，渔夫约翰，我亲眼做，我在就像在法庭上的证人一样啊，我可以现在在这里作证，我在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基督。那复活耶稣基督是长着什么样子？样子？他跟以前有什么差别？他穿着什么衣服？他对我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那么我看见的时候，边上有谁谁谁谁谁，是仅仅是这样子来向你们证明吗？不是的，他跟旧约最大的差别是，约翰说什么呢？他说我亲眼看见过了，我为此做见证。但是我为此做的见证是什么？我不仅要见证我看见过，我还要见证一样，见证什么？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啊，就前面这个生命之道，原与父同在，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且现在显现与我们。这个显现与我们不是指道成肉身，而是指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之后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为了表明什么叫做传给你们，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什么叫传给你们呢？是只是写个文字告诉给你们听吗？让你们头脑都能知道吗？不是，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这什么意思吗？就是约翰说，我不是要写一个我的证词，告诉给你们听，耶稣基督复活了，而是我们不仅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而是我们如今已经在与基督相交了。就我们看到吗？我们已经与父并他的儿子相交了，相交，明白吗？我们已经在他的复活的身体里面了。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然后现在你们不是只是看我们所写的文字，而是因着圣灵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因着你们信靠他，你们也会与我们一样与父并他的儿子相交。这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差别。像新约，上帝在新约旨意当中的一个递进。石板放在约柜里面，一代代往下传；玛拿放在约柜里面，亚伦的杖放在约柜里面，这些都是证物，知道吗？这些就叫证物，知道吗？让后代的人可以知道你们的列祖吃过玛拿，然后你看玛拿在哪里？玛拿在约柜里。让后代知道亚伦的杖曾经发芽，让他们知道可拉一党的叛乱，他们是悖逆耶和华。这些权柄授权是出于上帝的。约柜里的约书石板放在里面，让他们知道这是上帝亲手写下来的，不是摩西写的，不是亚伦写的，是上帝亲自写下来的。这些叫做证物，传承你们所没有见过的事情，让你们好像知道 如今耶和华也会在他的生命，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让你们经历耶和华的公义，经历耶和华的怜悯。但是到了新约是什么？新约是他的儿子进来了，神的儿子来了，死复活向我们显现。约翰说，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看见了，亲手摸过了。然后我们不是去向你们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而是我们如今就在复活的基督里。你们也不是仅仅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而是你们如今也会与我们一起在耶稣的基督里面与他相交。所以我盼望你们呢，要明白这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又一次彰显了什么，知道吗？又一次彰显我不断跟你们强调的新约对旧约的发展。这个发展不是一种区别，不是上帝改变了，上帝有什么 A 计划、B 计划，而是神的旨意的展开，神的恩典的进一步的施予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已经是上帝特别恩待的了。他们可以在火中听见耶和华说话而不至于死，他们可以得到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同在。但是如今在新约里的百姓，他所承载的，他所与之相交的那生命之之道，是刚才摩西讲的那个语境所不能够比。你们若信靠他，知道并且经历到耶稣基督这样的爱，与他相交，那就拿刚才摩西所说的话说，你们就必定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并且胆壮刚强壮胆，得以进去神所要赐给你们的地，征战得胜。好，这是第一段，这是这一章的第一个要点。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待会儿回顾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神与他的百姓的这种位格性的这种关系，与我刚才讲的其他的这些的区别，这是第一。第二，重点放在旧约到新约的这个发展上。你把这两段经文好好的再去读一下，约翰一书的刚才读的那一段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刚才慧琳说做见证活出来生命的传递不准确，知道吗？为什么呢？约翰没有说什么，你看到刚才约翰他讲的话当中，他根本一个字都没有提啊，因为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已经听见了，所以呢，你们现在呢只要看我们的榜样，我来把这个生命做见证活出来。生命不是榜样，生命不是被学习的，明白吗？生命不是被效法的，生命是生出来的。你的儿子女儿不需要效法你，你的儿子女儿先从你身上得到生命。没有一个人十月怀胎，妈妈跟孩子们说你以后要学我的样子，你首先是哺育这个生命，这个精子和卵子一结合 DNA 传递给到他，这叫做相交。所以任何你们的服事的要点就是要带领人与基督相交。传讲基督的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的那个偏差，就第一，把传讲基督变成只是传讲某种理论、某种 message、某种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可以写出来的某种，好像宣告某种信仰告白，这是第一个偏差。第二个偏差，把传讲基督变成是我要活出基督，我要为他做见证，我为他做见证就是你们来看我，你看我像个基督一样。我告诉你，这是对基督的亵渎，这不是对基督的见证。 OK，任何一个人想要给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说你们来看基督徒的生活，你们来看以我为代表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基督生活是如何的如何的好，好，那么这就不是在传讲基督。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以前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知识分子啊，他听了之后，他就会说什么？他说我天生对基督教很有好感。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啊，这个世界上呢，凡是发达的国家啊，所谓民主的国家啊，文明的国家，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很多的影响的。他一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他根本不认识神，这是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信仰。凡是用这种想法去理解，我对基督教信仰很有好感，他根本完全在门外，离了10万8千。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也是一样，因为我最近看你们很多的会友的见证，啊，我最近在看很多啊，我每一个都看了，详细做了笔记，然后我本来是想要，因为我想如果比较多，我的时间很有限，我找几个找古波弟兄或者来分头做一些会友访谈，但我现在决定每一个都要我做，我亲自做会友访谈。这是我透过你们的信仰见证，有很多时候我一看，我就可以知道你经历了基督，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你经历了基督。如果你的信仰见证是说有一天啊，我身边进来了一个基督徒啊，他对我特别好啊，那个他身上有非常多的人性的什么闪光点，然后呢，因着这个呢，我就慢慢的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了。如果你的信仰见证只有这一节，那你根本没有建立基督。我一定要看到后面那个人是怎么把你带到基督的那个门里面来。你真实的就如同以色列在这里一样，真实的看见、感受到耶稣基督用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把你从黑暗之地、奴役之地、地狱的门里面拉出来。我之前跟你们讲嘛，我们不用去判断任何一个人生命什么重生不重生啊，什么事，这你是不知道的。我也不要去评价一个人生命，任何基督徒，我非常警惕的提醒你们，你们不要去评价任何一个基督徒，这个人基督徒生命好一些，那个人生命差些，那个人成熟一点，那个人幼稚一点，这种话都根本不需要想。你要的是去感受，就是刚才那个约翰一书我读的那一段的后面一句话，就是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心中，如果你们曾经经历了基督的平安，经历了基督的喜乐，一个另外的基督徒是可以感受得到，这是可以有共鸣的，因为我们经历过的平安是一样的平安，
好的，那他在后面。
就如同我老家是苏州，如果我碰到一个苏州人，他跟我讲到苏州的小吃，我立马会产生共鸣，因为这个东西我吃过，懂不懂？如果你是一个东北人，一个湖南人，你跟我讲你小时候吃过东西，我无法产生共鸣，这东西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在表明他心里面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哪怕是文字，你都可以感受到的。当然，这个如果是他真实写的，你是可以完全感受到的。因为这些我们经历过，每一个基督徒都尝过主恩的滋味。好，这个等一下我要讲快点，这段我要把它讲完。好，我要讲第二点，我要讲11章的第二点。11章，他在11节、12节啊，他讲到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呢，是什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里。12节用了两个非常特别的词，叫眷顾和看顾。如果你只读到这里，如果摩西所陈述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你会认为这个眷顾和看顾是什么呢？你会认为眷顾和看顾呢？比如说神按时下雨啊，神让这个地方风调雨顺啊，种子都能长出来啊，等等等等啊，就是你会认为是这种眷顾和看顾，但是实际上呢，不是的。摩西在这里讲了另外的一种眷顾和看顾，是在下文。所以第二段摩西到底在讲什么啊？我们从13节来开始看啊。摩西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心的侍奉他。你看摩西都是这样的啊，听从、侍奉、爱都是在放在一起的啊。然后十四节他说，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但是你们要谨慎啊，免得心中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那么敬拜别神之后会怎么样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这个美地，你看很讽刺，耶和华赐给你们，要赐给你们美地吗？是美地，但是你们灭亡。十三节和十五节的这一段，跟十六节跟十七节的这一段，明显是一个对比的关系。耶和华可以让那个地降秋雨春雨，耶和华可以眷顾你们，让你们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耶和华可以让你们吃得饱足，但耶和华也可以让你们在这个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耶和华可以让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这些事情后面都变成真实，对不对？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们是否遵行、留意、听从他的话。啊，你知道这一段啊，这一段好，然后后面，然后他说，我先把这个讲完，我再跟你们总结。十八节说，你们要将我的这些话存在心里面啊。他重复了前面第六章四节所说的，你们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所以摩西在这里，你看这一段衔接上文，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你们教训儿女不是仅仅把律法书让他们背出来呀、啊。不是仅仅说我今天早上跟你讲律法第一条，明天跟你讲律法第二条，后天跟你讲律法第三条，而是要不断的告诉警戒他们的儿女，这个律法你们听了要遵行，不要把它仅仅放在头脑当中，你们听了要遵行，耶和华就必赐福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教训你们儿女，儿女们听的。然后是二十二节继续说，你们若留意谨守呢，在你们面前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给你们，就你们一定会征战得胜的，从旷野到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境界，并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不住，就是你们所到之处，脚掌所踏之处，神所赐给你们的美地都必定赐给你们，没人可以阻拦你们。阻拦你们什么？阻拦你们掠夺土地吗？不是，阻拦你们，没人可以阻拦你们在迦南地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没人可以阻拦你将这个地夺回来。好，二十六节，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就是前面讲的祝福，前面讲了一小段，后面还会重复展开，对吧？后面我们都知道重复展开。我今日将祝福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就必受祸，必蒙福，必受祸，必蒙福。前面讲了按时秋雨春雨，必受祸，必在这个地上天闭塞不下雨，速速灭亡。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个是个重点，我以后会讲基利心山上陈明祝福的话，以巴路山上陈明咒诅的话，这个是个要点，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带领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两山岂不就在那里吗？啊，你们要过约旦河，怎么样？怎么样？好，现在十三节到三十二节的这个第二段，摩西在强调什么？摩西不断的开始强调，你们要遵行、听从他的话，就必定蒙福；你们若背逆他的话，去敬拜别神，偏离正路，就必定受祸。然后要将这个原则一代又一代的传讲给你们的儿女们听，而且还怕你们传讲的不够统一，你知道吗？就是激励心山，就是将祝福的话全部统一讲一遍，让六个支派宣告一遍，以巴路山将咒诅的话让六个支派统一讲一遍。 OK， 不要你们各讲各的话，知道吗？ 不要你们各家父爸爸传给儿女的都不一样，祝福是什么一样的标准版本，知道吗？以后会讲咒诅是什么标准版本。好，这是什么知道吗？这就是前面十二节讲的看顾，什么意思啊？耶和华与他的百姓是一种位格性的关系，从哪里表现出这种关系是一种真实的，不是停留在头脑当中的，不是形而上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口号，而是一种位格性的关系。怎么来表明这个神是真实的？怎么来表明在摩西看来很简单，你们遵行他的话就蒙福，背逆他的话就受祸，这就是表明。你遵行他的话天就下雨，背逆他的话天就不下雨，这就是表明。在摩西看来还有什么更真实的来彰显这个上帝在你们身上的这样一种工作掌管吗？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眷顾和看顾以为是上帝像个保姆一样，按照你的想法，你想要什么宝宝我给你什么，你想要这我给你这，你想要那我给你那，你要风又风，要雨又雨，不是这个意思，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看顾保守带领掌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到申命记最后摩西要写这个歌，神吩咐摩西要写这个歌，就是要不断的告诉给以色列听，这些事情都会成真的，完全按照申命记的这个原则来的。你们等到将来我讲到申命记的祝福和那个咒诅的长篇的里面很细节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这所有的事情对应在将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实行。这就是代表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呀，这就代表耶和华神不是一个虚拟的偶像，不是像迦南人所拜的是个偶像，他不是个偶像，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掌管天和天上的天，掌管万有的，并且带领亲自带领你们列祖，呼召你们列祖，带领你们的父辈离开迦南地，过红海，经旷野，进迦南的。所以在这个世世代代当中，神都会眷顾你们的，神都会与你们同在的。那神同在的手是什么？就是他要看你是否是遵行他的命令去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吗？我常常听到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在线下没有教会啊，所以我很孤单。那么要么就是有很多教会的牧者说，你们是线上教会啊，你们搞一个什么线上教会啊，你们线上怎么可能会牧养呢？怎么会有我们线下牧养的好呢？我们是被谁牧养？搞明白这个问题，知道？我们是被那生命之道牧养，我们是与谁相交？不是与基督徒相交，首先是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相交。基督徒怎么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你那么喜欢人群吗？你希望教会很多人是吧？然后呢，主日你进去，一层、二层、三层，像个大会堂一样，灯光闪耀，你在里面很有融入感，然后每个人都喊你的名字，每个人都跟你说哈利路亚，是不是？你才感觉你是耶稣基督所爱的嘛？不需要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有也是很好，也很好。但这东西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你们如今与耶和华和他的儿子相交了，弟兄姊妹，你的人生就会，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掌管，平安喜乐被他所充满，从他那来的所充满。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些波折，上上下下的波折，大喜大悲。大喜大悲，你知道吗？这两天中国发生很大的事情，中国知道经济不行了，出大招就是，你们都不炒股票都不知道，前两天股票涨不得了。我在这里稍微插播一下，你们边上一定有不信主的配偶、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家人，会非常兴奋。如果他们是投资的，哇，中国要大好了，经济要大好了，国家要放大招了。然后拿出自己这些 储蓄这些本钱去投资、去创业、去炒股票、去买房子等等等等啊。马上大悲就要来了，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波浪的起伏当中，一会儿先到头，一会儿呢掉到谷底。他们有平安吗？没有平安，被一个被权力之手、被金钱之手在里面倒来倒去、倒来倒去、洗来洗去、洗来洗去。目的只有一个，把你所有的血汗，把你所有的生命吸干。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我们的平安是基于他是一个真神，我们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主，圣灵已经降在我们里面，我们因此与他相交，我们遵循他的话去行，他就大大的赐福，并且给我们恩典够用，让我们可以为他来做见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走的，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这些事情。你不需要去跟着他们的指挥棒去走，你的主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摩西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你们要去经历的。你们不要不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神就是公义的、慈爱的神。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在将来进到迦南地就要吃苦头。所以11章这一段，我在这里做一个暂停就是11章的后面的这一段13节到32节，摩西开始讲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在后面他会不断的展开。它的核心的标志物就是基利心山和米巴路山。遵循他的话，必定会蒙福；背逆他的话，必定会受祸。在新约的百姓当中一样的，你若遵循他的话，上帝会赐给你力量，他的福不是世人所看的福，但是那种平安你是越来越感受得到的，那种喜乐会充满。但是你背逆他的话去做，你可能得到世人所要得到的东西，但你必被他管教，必被他管教。如果你是他的儿女，哪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子？所以我有的时候看这些新闻呢，我真的是觉得人呢。就是外邦人的从某种程度上呢，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一张白纸，是任人写和画的。特别是中国人，都只有3秒钟的记忆，知道？只有3秒，我前两天看一个油管上的视频，讲得很有意思，是一个人亲身讲他的经历。他原来是上海的中产阶级，有两套房子加在一起2000万，每个月赚10万块钱，在上海过得非常滋润。他讲自己怎么一步一步到现在濒临破产，中间踩多少坑，判断失误。就人就这样子的，一步又一步。他是个很年轻的人，很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靠自己，他是跟靠给外国人提供服务来赚钱。他的公司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到现在成为负债多少多少钱，濒临破产一个人。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外邦人的生命，他是被人任意的蹂躏的。今天叫你往东就往东，一个指挥棒让你往东就往东，一个指挥棒让你往西就往西。你今天让你关注这个，明天让你关注那个，你没有定数，就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但我盼望你们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之主的生命。你被他所保守，被他所带，你就不至于摇动，你会减少很多的劳苦愁烦。求主来带领你们啊！我老公会问怎么大落怎么惨，那你这时候应该回答什么？你就说怎么大落怎么惨，你要去经历了你才知道。而且做基督徒妻子，你可以跟他说，我已经提醒你了，但是你要去做，我和你一起惨没有关系。 因为我相信啊，你们中间肯定有很多你们不信主的家人，在这一波当中兴奋得不得了了，因为整个经济的政策180度大转，之前连着有几百位的金融机构的高管辞职，因为金融危机真的马上就要来了，但是国家这一次放了1万亿给6大国有银行，因为我以前在银行里面做的，我非常清楚，放了1万亿给6大国有银行充足准备金。充足资本金，因为这个六大是不能倒的，这个六大国有银行是国家的亲儿子，绝对不能倒。那但是国家已经发了1万亿给这个六大国有银行，就说明本来资产各方面最好的这个六大已经到了撑不住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中国银行的行长他要辞职。然后呢，现在国家呢，你知道经济要真正的好，它需要给人自由。给人创造力的发挥，国家现在是管控越来越死，现在只是印钱发钱啊，然后呢，各个阶层洒了点水，然后呢，降降准降降息，这些是没有用的，钱越多，就像刚才说的，物价就会涨，股市楼市都只会昙花一现，反而如果你们前一两年没有听汪老师的话，把房子卖掉，现在是最后的一个窗口期。当然，你现在如果把房子卖给别人，我都觉得有点于心不忍，把别人给套牢了，把很多人给套牢了。但是生活用品物价一定会上涨得很厉害。你们这里有湖南人啊，有那个湖北人，武汉，你们知道吗？武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因为武汉人口也非常多啊，武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储备粮只够维持12天。你们知道吗？这是官方数据。武汉这么大的城市，一旦没有外界的粮食供应，它本身储备的粮食只够这么多人吃12天，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你们不要觉得现在哎，那个超市里面都有东西啊，不是这样的。现在以后的滞胀会非常厉害的，滞胀的意思就是房产。股票这些金融资产啊，固定资产的价格会跌，但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会疯涨，水电煤啊，平时的水果、蔬菜、肉类、粮食都会涨。这没办法，因为国家他所做的事情，或者说上面定政策的人，他也是随风摇的，知道？他也是随风，他也知道不行之后，他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好了，那个今天我们讲那个11章啊，11章讲完了，主日我们讲12章啊。